们继续来看主导文里面，愿你的国降临。我们说神的国不太能够就直接等于旧约的以色列，也不太能够直接就等于新约的教会。神的国就是在主耶稣再来之前，新天新地新世界临到之前，神的国在这世上基本上我觉得是属灵的，是不能看见的。神的国是人在神的恩典之下，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的时候，活在索多玛俄摩拉，活在南北战争时候的美国，活在中世纪的欧洲，活在任何一个人间的团体，有的时候这个团体受基督教影响比较多，有的时候受比较少，有的时候几乎没有，甚至看起来都是反对基督教，像回教世界，有的看起来是非常的像神的国一样，像加文时代的日内瓦，清教徒时代的新英格兰，美国这些国家，或者说在大卫统治的时候，有些国家它的表现比较更亲近神，但是不等于神的国。因为我觉得在新约旧约里面，神的国都不是一个眼睛可以看得见的啊。大卫做王的时候，那并不就是神的国，因为大卫做王的时候他也犯罪得罪上帝，百姓也犯罪得罪上帝，就跟其他的国度一样，只是有程度上的不一样，本质上没有什么不一样。那以色列亡国了以后，好像以色列人就觉得神的国结束了，但是先知预言还会复国，耶和华会重新回到耶路撒冷，以色列也会回去。这个希望呢，在以斯拉尼西米他们回国以后所表现的，让以色列很灰心，因为他们并没有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还是被这些国家强权，包括罗马政府所辖制。那么耶稣来的时候，门徒都是，就是差不多犹太人都应该有这种想法，就是弥赛亚来了，天国之君来了，就像大卫被上帝使用一样，大卫来了，非利士人就被打败了，天国之君来了，当时是罗马政府，罗马政府就会被赶走。那么总之以赛亚书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尤其是以赛亚书40章以后说要修直主的路，铺平他的道，要让被掳的人重新回到耶路撒冷，也让耶和华再回到耶路撒冷，那个回去就是神的国再一次呈现了，如同在大卫时代一样。我已经说了，大卫时代我不觉得就是神的国，大卫时代只是有比较多属灵的气氛而已，那个还是一个世俗的国度，神的国是一次临到然后就永远临到的。那么以色列就是一直等了，耶稣的门徒也是在等弥赛亚来到，像大卫来到以色列一样，就强大，就被上帝使用，就能赶走这些罗马人或其他统治者，耶路撒冷圣殿会重建，那么大卫的国度就是神的国就重现于人间。那么耶稣来的时候只不过是以色列人一直在盼望弥赛亚的一个盼望而已。我们相信耶稣来，耶稣来之前，事实上从亚伯和该隐开始就有神的国跟人的国之分了，有人是属于这神的国度，有人是属于人的国度。在神的国和人的国中间，应该是就将来得救的话没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你要就是得救，要就是不得救，要就是神国里的一份子，要就不是，要就是山羊，要就是绵羊，是分得很开的，这没有错。但是在主再来之前，神的国和人的国，在空间里面是在一起的，在外表来看也很难分开的。我们神国的子民 是住在人的国里面。神国的子民像谁？最明显的当然就像罗德了，他是神国的子民，他住在索多玛俄摩拉。哎，亚伯拉罕又住在哪里？亚伯拉罕也住在迦南地耶。就是在圣经里看到，从旧约开始其实就很清楚讲到，在主再来之前，在新天新地之前，神的国不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摸得到的一块土地和人民和上面的主权，就是有一群人，他们是被主呼召的，他们在世上生活，但是他们的心属主。所有旧约的属灵人都是这样，所有旧约的属灵人也都有软弱的时候，像大卫会做非常丑陋的事，但他心总的还是属主的。那么在亚伯开始就有属神的子民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有的时候多一点，有的时候少一点。那么耶稣来的时候，把这个神的国要完成的救恩完成了，那么而且是借着被门徒出卖，被罗马人钉死的，他在门徒跟随他的时候，我觉得门徒到耶稣死甚至到耶稣复活都还没有弄得很清楚到底耶稣是谁。所以耶稣问他们，别人说我是谁嘛？你们说我是谁吧？哦，你是先知里的一个，你们说我是谁？哦，彼得说出来了，耶稣说这不是你说得出来的，这是天上的父启示你的。就彼得说出的答案是对的，但是他并不知道对在哪里。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也有在比拉多面前说我是王，但是跟你们想的不一样，就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在这地上能够彰显出来，这是在末世的时候才会完全彰显。在目前我们只能希望神的国在人间能够尽量的显出它的美好，就是借着教会。但是就有形的来讲，各位，教会仍然是人间国度的一部分。我们的教会这些建筑的材料，这些建筑的工人，这些装修的工人，我们现在用的电，各位都是这个世界的。我们的消防器材，我们的水管都是被该杀来管的。在政府跟教会有冲突的时候，那么教会有些比较强烈的人说，教会的主是上帝，是基督，不可以是该杀。教会是完全被神管理的，不是被该杀管的。我就说，是吗？我说我们信友堂每年有一次该杀要派消防队员来检查我们的管线，我们整个建筑要符合该杀的规定，我们是被该杀管的，而且我们有耶稣做榜样。你们的夫子纳税不纳税？纳。那么我们纳税，这是纳圣殿的丁税。另外还有人问耶稣说，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耶稣不仅说可以，而且说了千古有名的话，该杀的物给该杀，神的物给神。当然所有的物都是神，但是神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使用该杀在那里管理。不要把世上的国度想到纯粹是坏的、恶劣的、魔鬼的，虽然教会历史上也常这样讲。你在旧约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很多时候上帝的儿女是在该杀的国度里被保护的，而在所谓神的国度里面是被逼迫的。譬如说约瑟，约瑟在雅各家里是被逼迫的，在埃及地是被重用的。 譬如说但以理，那时候以色列根本等于形存实亡，他是在巴比伦在波斯服侍的，他在服侍的地方可能都是偶像，很难想象他怎么个服侍上帝法。但是我觉得神的国度是神的儿女在世界的国度里面尊主为大所做的挣扎出来的生活，这个生活一直要等到主再来才能停止。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才在一个外面里面通通都是属神的一个国度里面。因此我不会觉得现在的以色列跟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就它就是世界上的一个国家，一般的基督徒都是以色列复国了以后多么的兴奋。的确在历史上他们是选民，但是如果你不是信靠神的，不管在旧约在新约，你不在神的国里面。那么当以色列亡国了以后，教会就一直有一种想法，就认为教会取代了以色列。我觉得也不是取代，就是以色列和教会新约和旧约里面都有属神的儿女。属神的儿女是怎么样？就这样的人是信靠神的。旧约的人信靠神，他就是神的儿女。新约的时候信靠神，他就是神的儿女。信靠神的人不因为他的血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神的儿女，是因为他有信心，跟亚伯拉罕一样。所以神的儿女是凭着信心成为神的儿女，凭着圣灵，神的儿女组成的就是神的国。这个国不是一个政治的团体，这个国是一个属灵的团体。所以你想说以色列有一天复国，大卫一样的人物会起来把罗马政府推翻，或者现在把巴勒斯坦完全征服，有各样的美好的东西，那个跟神的国没有很多关系，只是世界国的强衰而已。再一次说，神的国和基督的国度，从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以后，甚至到基督来了复活了升天了，到主再来，神的国都是心里尊主为大的人组成的，而不是肉身上受了割礼血统上是亚伯拉罕后裔的，跟肉身跟血统没有关系，旧约新约都是这样。我主要根据的圣经有三处，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二十一节，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或就在你们中间。神的国什么时候来？是不是有一天大卫生下来了啊，这个孩子长大了要成为神国的领袖，然后就把很多非利士人赶走了。耶稣降生的时候也有人是这么想的，起码希律就是这样想的。东方的博士到了耶路撒冷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地来拜他。希律和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听了都吓死了，他们不知道这个王不是一个政治的王。我再说，如果觉得要用世界上的利器，要拿起刀剑或者世界上的力量来建立神国的，那都是错误的。我们叫人信耶稣是一场征战，可是不是拿着剑，是拿着上帝的话。我们推广这个国度是用上帝的话，我们建立这个国度也用上帝的话。我们讲道，我们祷告，我们求圣灵带领我们，我们被建立起来，可是我们同时也是国民，我们也服兵役，如果我们做警察我们也带枪。那么我们基督徒 是唯一有双重国籍的。基督徒有天上的国籍，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也是地上的国民。其他所有的非基督徒都只是属地上的，我们是既属天上又属地上。这是需要能够了解到，我们在两个国度里同时生活，我们生活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心中尊主为大，我们肉身随着这个世界被他们管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建筑物都被他们管理。当他们要我们缴税的时候，我们就缴税，即使这个税金很多用的是错误的。我们的税金拿去做堕胎的，你要不要纳税呢？一般的答案都是要纳。堕胎只是一个而已，你今天在佛教国家，基督徒纳的税可能有一部分是政府把它用去拨款建庙，我们纳不纳呢？我们还是纳。我们不能说你这个钱用的不对我不纳，因为圣经上耶稣也纳税。那该撒做的很多事并不是逃主喜悦的，是抵挡神的。我们在罪恶的世界，基督徒还是凭着良心侍奉上帝，也服从该撒。而事实上在旧约新约圣经里你也看到，就治理国家而言，该撒的国度比形式上的以色列或者是教会很多时候还更好。你看在旧约的时候，雅各家的人对约瑟好还是法老家的人对约瑟好？法老家好得多。那么大卫的时代，非利士人对大卫就是加特人比扫罗还要好。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一再想要放掉耶稣的，三次宣告他没有罪的是罗马人比拉多，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是犹太人。使徒行传里面初代教会得到保护最多的就是罗马人，保罗常常提出他是罗马公民，他被保护了。那么欺负他的伤害他的常常是犹太人。到最后保罗要得到保护，他是说我要上告该撒。所以各位要弄清楚，神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在人间的国度也在管理，但是那都不是神的国度的部分，那都是世界的。可是这个世界并不一定都是坏的，神也在其中使用。总之神的国度，旧约新约包括我刚读的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那在主再来之前是一个看不到的国度。我们这里希望每个人都是属神的，但即使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是属神的，也都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的活动在民政局看起来就是一个宗教聚会，跟佛教跟其他宗教一样的。就是神的国和人的国有很清楚的不一样，又有很难分辨的那个界限。一定要认识神的国是一个属灵的国度，耶稣说的，你不能说看到在这里看到在那里，神的国是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心里的。我们不敢说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是神的国的一份子，我们并不知道，也许再过几年很多人不信了，也许很多人退去了，这都可能。那么第二个地方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耶稣回答比拉多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并不属这世界。耶稣也讲了一句很具体的话，世界的国度有什么特点？基督的国度有什么特点？ 路加福音十七章那里讲到是基督的国度是看不到的，是一个属灵的国度，在我们心里的。约翰福音讲到世界的国度的特点就是有武力，任何一个国家最看重的就是国防，有武力。神的国在今天的世界里没有，我们没有这个武力。不但没有这个武力，基督教里面我们在治理的时候是用神的话，是用圣灵来治理的，我们的权柄没有强制力，我们不用武器，不用强制力来推广我们的信仰。像回教徒，当有暴徒来要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通常是诉诸警察，世界的权柄，请他们来保护我们的。以神的国度不用武力来对抗来传播的。第三个哈，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在乎的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又都是属灵的，内在的，不是外在的。我刚刚说世界的国度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国防，要有武器，要有军队，要有强制力。well， 有人会说，不是，世界的国度最重要的就是吃喝。吃喝是什么？吃喝也许就是民生。一个好的国家治理最重要应该就是民生，我们国民的健康寿命平均都是高的，这是好的，这没有错。但是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不在乎经济，不在乎民生，不在乎物质生理上这些，只在乎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这都是圣灵的工作。结论就是神的国基本上是属灵的，内心的。世界的国度，人间的法律只管外在的事。各位弟兄，你脑袋怎么犯罪，没有警察会来抓你的，那是内心的。可是对神来看，你内心犯罪是犯罪的。在主还没有再来之前的这一段，我们不知道有多长时间，这段时间我们希望圣灵让我们内心更圣洁，更有力量，更活出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在神的儿女身上多而又多。那么基督徒做的不一定是好的，我们信的是神，但是我们在地上生活，愿你的国降临，愿你那里外都是属你的美好的国度早日降临。愿那一天还没有来的时候，圣灵在我心里的力量丰富起来，使我在世上敬畏你。愿你的国降临并不能够等于说愿做官的都是基督徒。各位，基督徒不一定是好官，我们愿起码在现在每一个人都是做得好的人，那求主帮助我们。好，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的旨意，第一个是指着律法。诗篇四十篇第八节，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神的旨意就是上帝的律法。第二个，神的旨意你也可以说就是发生的事都是神的旨意，就是很多事发生了是不理想的，是叫我们觉得很失望很难过很费解的，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凡是发生的事都是神的旨意，如果不是神的旨意不会发生。 这就叫我们很难过了。神为什么要让这件事发生？我们只能说这就是神的旨意了。神的旨意如果是神的律法，这个很好。神的旨意如果是发生的事都是他的旨意，对我们来讲，我们积极性可以更强。这里一定有上帝的美意。为什么我的儿子在癌症中死掉了？不能了解，但是这是出于上帝，因为我知道这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就是我们知道每件事都是出自神，虽然让我们困惑，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认识上帝的绝对掌权，特别在耶稣基督身上所显出来的爱，我们生活都会更积极一点。以赛亚书14:23，我必使巴比伦为建筑所得，又变为水池，我要用灭亡的扫帚扫尽它，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就是说巴比伦一定会亡。24，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我想要怎么做就会怎么做，我想要什么事成就就一定会成就。25，就是在我地上打折亚述人，在我山上将他践踏，他家的轭必离开以色列，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这是向万国所伸出来的手。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这里就是讲到说一件事，巴比伦这个强大的国家，我一定会毁灭它。这个世界大大小小的每件事都在神的旨意当中，就是神不允许不会发生的。不过我们也要再一次用比较清楚的话来讲，固然每件事都是神的旨意，不是神的旨意不会发生，但是神的旨意并不一定是同意这件事。神让这件事发生，可能是要考验我们，可能是要磨练我们。神让这件不好的事发生，并不一定是要我们去照着做，可能要我们避免不去做。在生命记里就有讲这句话，神说在旷野40年，他任我们饥饿，让我们受不了，目的是要什么？目的是要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在生命记8，我再读一下3，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上帝让你在旷野很辛苦，没有东西吃，后来给你玛拿，让你知道人活着是靠上帝的话。上帝任何的作为能不能够让我们人产生正确的反应，真的很难说。就是同样一件事，大家反应还是不一样。基督徒需要能够学习，到底我们在上帝在每件事上掌权，我们应该学会的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他的律法，我们要去遵行。神的旨意是所有发生的事，但是不表示所有发生的事都是神喜悦的。神要这件事发生，也许是管教，也许是发怒，也许是惩治，我们不要用错了哈。这个是关于神的旨意的第二点。神的旨意第三个我觉得重要的有点难懂了，我希望我能讲得清楚。意志先于知识。在约翰福音7:17，耶稣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好，这句话很多人都会说， 哎呀，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知道我就会去做了。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要我在这个公司上班还是在这个公司上班，如果我知道神只要去甲公司，我就去了。现在就是不知道去哪里。神的旨意，我不知道是我要跟哪个人结婚，如果知道了，我当然就会照着神的旨意去做。如果我知道这件事是神的旨意，我就会去做。各位，这很正常吧？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吧？耶稣说的不是这样。耶稣不是说你先知道这是不是神的旨意，然后你去做。耶稣是你先立志，我还不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我有一颗心，我一定会照着你的旨意去做。如果你的旨意是要我到这里去，我就到这里去，到那里去，我就到那里去。我先立志遵行你的旨意。耶稣说，你如果你立志遵行，你就会知道这个事是不是真的是出自神。不同的是，我们要先知道再遵行。耶稣说，你先要立志遵行，就会知道。就是所以这个立志很重要。你不能说我知道以后，其实你知道常常就是你知道这件事你喜不喜欢，如果你喜欢你就去做了。你要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不管他的旨意你喜不喜欢，我立志遵行。那么神的旨意第四个是神的道。使徒行传第20章27节，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必会不传给你们的。刚刚我们说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律法，这里讲到神的旨意就是神的道，包括神的律法，包括神的福音。神的律法就是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要我们爱神爱人。神的福音就是神爱我们，我们要信神的福音，遵行神的律法。我们唯有信才是对的，我们唯有遵行才是真的信心。那么这样讲，我就常常提醒人，就是我们问常常就是说啊，我应该在哪里工作，跟哪个人结婚，干什么，这些我要做的事情。各位，你要这样问并不是错误的，只是希望你能够走得更对。我自己觉得重要的是你要越来越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就是你照着你已经知道神的心意去做。你已经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要你做一个圣洁的、善良的、诚实的、正直的人。神的心意要你爱人，要你诚实对人，要你纯洁。各位，在这些我们已经从神那里知道的事上，这些做人做事的原则我们知道，我们去行，这是比较重要的，比我们要猜神要去这里还是去那里要重要的多。我常常举这个例子，一个人如果是合神心意的人，他做的事对这个人对那个人都合神心意。比如说一个人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弟兄，他跟这个姐妹结婚，他会爱这个姐妹，他会体恤这个姐妹，他会扶持这个姐妹，他会做一个好丈夫对她。他跟这个姐妹结婚很合神的心意。如果他跟这个姐妹结婚，假如他还是那个合神心意的人，他会爱她、关心她、照顾她，他跟这个姐妹结婚也合神的心意。说的概括一点，一个合神心意的男人跟谁结婚都合神心意。相反的，这个人不合神的心意，脾气坏、好色、喜欢打人，他跟这个人结婚他会打这个，对他不忠实，这不合神的心意。他跟这个人结婚他会打他，他会不忠实于他，跟他结婚也不合神的心意。 神不会说你去打他合我的心意，打他不合我的心意。合神心意的人娶哪个都合神心意，不合神心意的娶哪个都不合神的心意。这是概括的说了，不是说我们中间没有配合。工作也是一样，合神心意的人可能做很多的工作都好，不合神心意的人做什么工作都不好。所以重要的是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当然我们都不够格，但是往这条路上走，不要天天去想哪个人跟我配合的比较好，这个不是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你自己是不是合神心意。你合神心意问题就少很多。那么就是说，我觉得原则上我们不要再去追究说这是不是神的心意，是不是要怎么样怎么样，有了，但是这不是圣经里的重点。圣经里面神的心意重点是那些神启示出来我们已经很知道的事，神的律法，神的福音，那么这是重点。那么在每件事上都是神的旨意才能发生，这告诉我们一切都是出于神，一切出于神就叫我们一切更加依靠神。所以当我们相信上帝在每件事上掌权，那我们就会在生活中更积极。原则上合神心意就是神的律法，神的福音，神的道，是我们都知道的，要信实，要善良，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心意要更新变化，这是神的心意。如果我们说一般问到的神的心意，不是只说我们要诚实圣洁善良这些，而是我今年五月计划去美国，然后去英国，现在我想知道神的心意是不是要我去。我可以问，我可以想，我可以考虑，那么但是我实在不知道神会不会要我去。我讲的是真的，我现在有这个困惑。我就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就是当人希望做神喜悦的事的时候，大家看法做法不一定一样。好，我讲的例子就是保罗的事情。保罗呢在使徒行传19章21节，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雅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保罗有个心意，他要去两个地方，一个去耶路撒冷，再去罗马。这是不是神的旨意？看起来应该是，但是有人看法不一样。在使徒行传20章22节，保罗跟众门徒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就我现在去耶路撒冷，心甚迫切，那个原文作心被捆绑，意思好像说我的心被绑住了，非去耶路撒冷不可，我要去耶路撒冷。在20章23节，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圣灵说，保罗你去耶路撒冷，那里等着你的是捆锁和患难。那要不要去呢？看起来保罗是心里很想去，但是也有人被圣灵感动说你不要去。保罗去是为什么去？保罗要带着外邦给耶路撒冷教会的捐献，就去帮助他们的。保罗也想趁机跟耶路撒冷的门徒多结交认识一点，但是他要去的路上拦阻很多。使徒行传21章第4节，早朝的门徒就在那里住了7天，就到推罗这个地方。门徒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这圣经讲得很清楚，圣灵感动的。 然后到了21章第10节，我们在该撒利亚传福音的腓力家，这个传福音的腓力 Philip the evangelist 就是在旷野碰到那个太监的那个腓力，他是传福音的腓力，家里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那本地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这里很清楚啊，有人被圣灵感动说这个主人会被捆绑，大家就都劝他，痛哭劝他不要去，最后是保罗不听劝。我听到不少人说保罗后来在耶路撒冷碰到大困难是他自己找的，圣灵借着人警告过他，叫他不要去，但保罗一意孤行。可是我觉得保罗去耶路撒冷，虽然在使徒行传刚我们看的经文里没有直接说是圣灵带领他去，但是圣灵好像有说他一定会去那里，他去那里会遭到很多艰难，而且他去的目的是好的，他去是希望跟耶路撒冷的教会有更好的交流，把各教会给耶路撒冷的捐款送到那里去，用心是很好的。但是好像他自己也感觉到有拦阻，别人也拦阻叫他不要去。那么那保罗他怎么做呢？他在去耶路撒冷之前，他写了罗马书，在后来的15章30节，他这样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们一同接力，为我祈求神，请你们为我祷告。”这很好，很谦卑。31节，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就是保罗说请你们祷告，我要去你们那里，我是很关心你们，去之前我要把一笔钱送给耶路撒冷教会。现在我觉得在耶路撒冷暗潮汹涌，请你们祷告，让我能够顺利的跟他们很和谐的在一起，然后顺利的到你们那里去。这是保罗在罗马书1章第10节这么重要的教义书信里面就讲到的一件生活上的事，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着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神的旨意是要保罗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保罗才做得对，我觉得很难说。劝他的人是出于圣灵，因为圣经这样讲的，你去那里很危险，我们制止你，这是一个对的事。但是保罗觉得我必须去，这个钱要亲手送到，而且我们的关系能够修好，那是更重要。然后我去了耶路撒冷以后，可能更重要的能去罗马，把一些恩典跟罗马人分享，这是很好的。我希望早点去你们那里，因为越早去就越早把好处带给你们。你们为我祷告，让我在耶路撒冷办事很顺利，再能很顺利到你们那里去，希望都在神的旨意中。各位，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下午再讲。就是 神的旨意有点叫我们很难懂啊，很不好理解。我觉得我们要从正面来看，就是如果我们一定要把神的旨意说成一般性的，大家都知道律法和福音，我们要过圣洁善良的生活，我们要传福音啊等等，这是神的旨意，好，这我们都知道的，我们要好好的在生活中活出神的旨意样式，这都对。而生活中神对这件事的特别带领，那件事的特别带领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不一定知道。耶稣也说过，就是明日如何我们并不晓得。雅各也说，我们好像出现少时不见的云，一下就散掉了。我们要做任何计划任何打算，我们只能说主若愿意，若这是神的旨意。就是说神的旨意那种生活中的带领我们未必知道也没关系，明日如何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带着一个正确的心做任何事都是好的，我们对未来有时候去评估啊安排也是好的，但是我们不一定知道这些特殊的事情是会有什么样的演变，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神非常清楚的旨意，就是他的律法，他的福音，他要我们信他，他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这些事能够越来越往前走，那就好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对我们有这么大的怜悯慈爱，我们感谢你。主，很多事情我们实在弄不清楚，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在最重要的事上认定你的慈爱，认定你的怜悯，认定你的大能，认定除你以外没有拯救，没有真神，没有盼望，认定跟随信靠你。主啊，其他的事我们相信你都会帮助我们。我们献上感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